会中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要来攻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宣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三一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到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主，我们现在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来传讲，按着真理来清楚的来传讲。主，求你赐福这段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以致我们因着主你话语的激励，我们更加的仰望，更加的来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人家说到福分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什么叫做福分？或者什么叫做有福？每次你看新年的时候都会讲到这样的课题，对不对？过新年还没到哦。我们现在就要先，因为今天正道经文当中会讲到福分，所以我要问你哦，你看到福分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老板给你加薪 50%， 哇，福分。还是你考去大考的时候，你认为说只会刚刚过，哇，最后考了甲等的，考了 A 哦，哇，福分啊。还是你得到了你最想要梦寐以求的那一份工，你觉得哇，有莫大的福分。你或者是学生的话，你去报读某一所学校的时候啊，你发现你选择的第一选择进了哦，哇，很高兴，哇，真的是有福的。可是如果那个是福分的话，这样请问你老板跟你讲说要减薪的时候是什么？福气没了，没福。又或者你的成绩出来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差，你不满意，你会怎么讲？你会不会之前问我说我很有福的，忽然间我的福气走了？又或者你现在所做的这份工不是你最梦想的那份工可是你不做的话你没饭吃哦。你不做工的话，这个月的伙食费啊，水电费没有人帮你还你还是要工作，对不对？为了要还这个。又或者你选择学校的时候，你进的不是你要进的科目。哎呀，不是你首选的。请问你还会认为说自己是有福的吗？你有福分吗？多数人都认为说，哇，不是有福啊，这叫衰哦，很惨啊，没有福。因为很多时候呢，人们会把自己的有福与否是建基在很多外在的事物上。发生了事情变了，我就会从有福变得没有福哦，等等。可是呢，今天呢，我们一起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来看的时候经文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有福分与否并不是建基在这些外在会转变的因素上面的。而经文当中呢，会让我们看见，其实信徒们，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从神来的福分。而这个福分呢，它是不因为你外在的因素的改变 而改变的。所以今天就是帮助我们一起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在基督里的福分。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来思想。第一个我们会看的就是各样的属灵福分，这是我们要想的第一个层面。我们要想的第二个层面是蒙拣选，然后第三呢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所以首先呢，我们会来看第一样啊，第一个大点就是各样的属灵福分啊。在第三节就正道经文的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他一开始就来在那里来颂赞神，称颂神所赐的福分，赐给谁的福分啊？就赐给信徒的福分。这里所讲的信徒指的就是真信徒啊，就是真实来信靠来仰望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赎主的人们啊，信徒。所以经文是这样写的，他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所以经文当中他在称颂神的时候，他就说到了各种属灵的福分。所以各种属灵的福分这里呢，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这个福分呢，至少是有三个特质的啊。就在基督里的福分是有三个特质的。第一，就是它是属灵的福分。属灵的话啊，就是肉眼看不到的咯。啊，我们每次看到，我们都会以我们外在的事物来决定我有福吗？这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东西，对不对？而属灵的福分呢，是肉眼看不见的。不过呢，这依然是一个真实的福分，是神已经赐下来给信徒的。啊，第二个特质就是这个福分是他怎么赐给我们的呢？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呢，这个福分本身啊，只会临到那些属于基督的人啊，就是凡事呢，神使到他已经与基督联合的人，也就是那些基督为了他们死而复活的人。那换言之呢，所有的真信徒都已经在基督里领受了这些福分了。很多时候呢，你会听到其他的基督徒他们会说，我之所以会领受从神而来的福分，是因为我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啊。不过呢，在今天的正道经文你会发现焦点不是放在我做了什么或者我信了所以我有福分哦。今天的焦点呢，却是放在神他如何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下来了，定下来了说这个福分会临到我们，就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啊，他就已经定下说我们会领受这些的福分。也因为上帝如此的把这福分给赐下，所以我们才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啊。啊，很多时候人家会把它倒过来，对不对？啊，不过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是因为上帝的福分临到了我，以致我才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当我来信靠的时候，我因着信靠，我就能够经历领受更多的福分。啊，所以这是第二项哦，所以我们讲了两个特质，一个就是它是属灵的福分啊，第二个是在基督里赐予我们的。第三个特质呢，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是各样属灵的福分，而是各样的属灵福分哦。有些时候呢，人们会问我们说，神可能给一个人一个福分，神给一个人两个福分，神给一个人三个福分。我们甚至会认为说，哇，越有信心的福分越大，信心越小的福分越少。就好像人家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啊，你给他的奖赏比较大咯，对不对？他的贡献少的时候呢，你给他的奖赏就比较少。可是呢，在今天这道经文当中，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 我们了。你要记住留意哦，是各种属灵的福分。英文圣经它是翻译成 every blessing， 就是每一个属灵的福分哦。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的来认识到，神已经把每一样、各样的属灵福分赐给了每一个信徒。所以你看你旁边的、左右的弟兄姐妹，对前面后面的哦。啊，你所上帝所赐给你的，上帝也同样的赐给了他。上帝赐给他的，他也同样的赐给了你，并没有因为你或他一个少了，一个多了。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说，真的吗？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属灵的福分，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还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为什么还那么多的挑战？我不是应该有福的咯？为什么还会面对这些的事情呢？啊，我们首先要认定，就是上帝既然说他已经把这个各样的属灵福分赐给我们了，这就是真实的，因为他这样告诉我们啊。而提醒着我们的就是，他是借着谁告诉我们的？他借着使徒保罗。你记得上一周的牧师的证道当中啊，牧师就提醒我们说，使徒是来传、来把上帝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的，而我们就必须来相信、来去遵行。而的确，保罗在这里哦，我们要谨记着，他不是在把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就是他认为什么叫做福分来写给我们，而是他是清楚的把上帝要我们知道关于在他里头那丰盛的福分告诉我们。而这里所讲的这个福分呢，在今天的这道经文当中，你就会看见是聚焦在神所做的那奇妙的救赎工作上的，就神如何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神如何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当然，当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福分的时候，这些福分呢，并不会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给消除掉，啊，不会把它给挪去掉。然而，他们却会推动着我们，这些福分提醒、推动着我们，在面对一切的苦难当中的时候，紧紧的来依靠神，来抓住神在他话语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深知道说，如此为我们做成救恩的主，他必然会保守着我们经历生活当中的起起伏伏，特别甚至是大风大浪，直到我们见他的面。所以加尔文提醒我们说，当保罗他在这里来称颂神的恩典的时候啊，在这里来称颂神的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恩惠的时候，他在提醒着以弗所信徒，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知道了是如此，你们心里就当长存感恩，并且因此不断的来思想，不断的来仰望神，不断的来依靠神。所以同样的，保罗当初写信是给以弗所教会，对不对？可是神却使到这以弗所书信也是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来读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啊，也能够长存这感恩的心啊，明白来仰望、来依靠他。所以当我们更加明白到上帝是如何的为我们做成救恩的时候，如何为我们预备、为我们做成一切的时候，并且知道我们是何等不配的来领受这样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当感恩。所以这就带领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进入今天正道的第二点了。第二点的是，我们将会来，我们在第二、第三点，我们会接续来看保罗所说到的福分当中包含了怎么样的福分。所以第一个福分我们要来看待的是蒙拣选，第二个要看待的是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是第二、第三点，我们分别来看。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二点，在第四到第六节的经文当中，保罗这边提到了两样的属灵福分啊。这两个属灵福分当中呢，所说到的拣选与得儿子的名分，是神赐予每一个信徒的 是神已经赐予给每一个信徒的。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看蒙拣选。第四节的经文是这样说，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边讲到神拣选的时候，就这边是就说神选了一群人来归属于他自己。这边所强调的这群人是谁呢？这群人是一群罪人。罪人本该面对永远的刑罚。可是呢，神却拣选了罪人当中的一群人来属于他，来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稍微再细看一下，就是我们要明白哦，我们人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犯罪。亚当是我们人类的代表，他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了罪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不单是肉身的死亡，我们要面对是永远的刑罚。而神作为公义的神，他是公义圣洁的主，他必须他必定会来惩罚罪人。就是罪人当得的那审判，那结果加诸在罪人的身上。可是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也看见，就是神他们有恩典有怜悯，他拣选了这罪人当中的一些人，并且差派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他所拣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就在拯救他们脱离那永远的刑罚。请留意哦，神不是说把他们的刑罚就睁只眼闭只眼的给抹掉不看哦，不是哦，而是使到他的独生爱子来代替他所拣选的人去承受了那刑罚。所以上帝依然使刑罚临到了罪人吗？依然是如此。而我们之所以会信靠主的人会免去，是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去承受了那刑罚，他承受了这样的刑罚。所以我们得救呢，并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的好的地方，什么的优点，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决定说我们要来信靠耶稣的确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领受了上帝所应许的。不过我们要这边要焦点是放在于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而他使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而他也因此使耶稣做成救恩，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以来信靠、来悔改、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换言之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上帝的拣选是我们救恩的基础。如果上帝没有拣选，我们是不可能来信靠他的。而保罗也在同节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时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代表说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非常重要哦，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出生的话，我们根本都不能做什么东西，对不对？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话，这样上帝拣选我们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说我要选你所以你得救了，不是哦。我们尝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通常我们如果一个老板是合理的老板，请问他会给谁加薪升职？没做工的不会哦。如果是合理的老板，对不对？他都会给那勤奋做工的或者是对公司有贡献的，他就会给他加薪，甚至是给他升职的机会。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的这个加薪跟升职本身就是一种的回报，对不对？或者一种的奖赏，就是你做对了，你做好了，那才给你这样奖赏。而奖赏你必须先怎么样？ 你先做出成绩才有奖赏，对不对？你跟老板说，老板，我接下来我这一年2025年我一定会把公司业绩搞上 15% 的，你现在给我加薪吧。他会给你吗？或者你跟他说，哇，老板肯定的，今年一定上 58%， 你给我升职做经理吧。他会给你吗？不会，对不对？他都是在你做出成绩之后啊，他才给你啊，他才奖赏你，奖励你。可是呢，救恩不是这样的哦。救恩不是这样的。救恩不是因为神知道说，哇，你会，他看到了你做出成绩他就给你。不。所以圣经在今天正道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他在基督里的拣选并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贡献，有什么益处可以换取救恩，而是完全出于他的主权与他的恩典啊，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与他的恩典。而如果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九章十到第十二节的话，我们就会清楚看到这一点哦。啊，我请你跟我一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二十，我们会看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那边所讲到的就是关于雅各与以扫这对兄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翻到圣经了吗？翻到的话请抬一抬头，我知道你翻到了，我就开始来读咯。啊，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到第十二节是这样说，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这样，既然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为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呼召者，神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这里哦，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了雅各，他没有拣选以扫，而神的拣选呢，是在他们出生之前就拣选了。而十一节的经文特别的强调说，就是在他们善恶也没有行出来之前，就是他们什么都还没做到的时候。而经文接续就说到，这是为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在于行为，就是不是在于那个人做了什么，所以神选择拣选了他，而是由于那呼召者，就是一切是出于神，神因着他的美善，因着他纯全的旨意，神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啊，只要是信徒，我们对于圣经都熟悉的话，就是那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信徒，我们很少人会说神没有拣选，没有人，比较少人会去拒绝说神拣选罪人。因为圣经当中明明讲清楚嘛，神拣选嘛，对不对？可是依然会有人会说神拣选哦一个人，是因为他知道若干年后，就从创世以前，他知道以后，哇，某某人他会在2025年的哪一天他会信主，哇，因为神看到说他会信主，所以神就决定拣选他。所以可是呢，这样的想法或者提出这样的看法的人，他们忽略了至少是两点哦，对不对？首先他们忽略的就是，他们忽略了说，若非神拣选一个罪人，一个罪人是不会也不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啊，就是他今听到再好的消息他也不会回应的。就好像今天你跟一个已经失去生命的人，你跟去尸体说话，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回应一样。那他不因为你说你发生什么好事他跟你一起高兴，不会哦。他也不因为你说，哇，今天哇发生了这个事情，你来，你快点来，然后哇你就得到益处。他都死了，得什么益处？他也不会想要得益处啊。而当一个人说神在未来看见一个人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 他是假定说那个人有那个能力做那个决定哦。可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罪人是不会做那决定的。神是不是会在可以从以前就看到以后发生事情？当然。可是神看到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是因为神自己命定预定他会信，而不是因为看到了他的信才来选择拣选他。因为罗马书八章的第八节，你圣经再翻回去哦，八章八节清楚就告诉我们，你看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啊，就他们会讨神喜吗？不会。你在读之前第八节的经文的时候啊，第八节神这样说，第七节经文神说，因为以肉体为念是与神为仇，既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哦。不是他不要啊，做不到哦，他服从不来，他不会去讨上帝的喜悦。这就是罪人的光景。当我们清楚明白到罪人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知道说，神的拣选不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一个人做了好的回应，正确的回应才选择他的，不是神拣选了他，以致他能够做出那回应。而他们忽略的也是我们刚才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所说到的，就是经文这边提到神拣选不是由于行为，不是由于那个人的行为啊，经文很清楚就说出来了，不是因为那个人的行为促使神这样做。所以你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加了罗马书九章的部分，就让我们看见神在创世以前拣选罪所拣选罪人拣选的原因或者理由，并不是基于以后他会做什么，而是因是出自上帝他的主权与他的恩典这样做的。所以呢，我们的救恩，信徒们，我们的救恩并不是由我们开始的，也并不是建基在我们身上的，反而我们的救恩是由神开始的，是完完全全的依赖神，掌管在上帝的手中的。保罗接下来也持续的给我们多一层的鼓励，因为他告诉我们说，神不单是使我们得救了，不单是拣选我们使我们最终会得救，神也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不断的保守我们，直到我们的救赎完全为止。你看第四节的经文，我们继续看，那边就说到，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请把焦点放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上面。看神，当他使到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同时就使我们成为圣洁。他把我们分别为圣，从这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属于他。他也使我们改变了，使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话语，来在生活当中每天来追求圣洁。可是呢，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看到，有些时候我们会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有些时候我们会挣扎，我们有些时候是很开心来遵行，有些时候会挣扎，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跌倒犯罪，没有遵行神的话。而我们如果更加留意的话，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了吗？还不是哦。我们却是在上帝却使到我们在往这条的路上在奔跑着，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可是而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我们奔跑这条城市道路，有一天会跑完的。跑完这条路的那一天呢，神就会使到我们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没有瑕疵。因为到时候我们不会再犯罪了。我们是不会再犯罪了。而第四节说到他会使 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就提醒着我们说，神会做成这事。就神不但拣选，他会使到有一天我们会这样的站在他的面前。换句话说，救恩的开始直到救恩的完结，神会保守这整个过程，保守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有时候就走完这神圣的道理。每一位蒙拣选的神的子民，有一天都必然进入那永恒的荣耀。无论是我们，无论是在基督回来之前我们先死了，又或者我们还没死之前基督就回来了，我们都必然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没有一个信徒会死了，没有一个。而我们看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的第17章的第一节，也就如此的提醒了我们。请听我读哦。信仰告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凡蒙神在他爱子里所接纳，并借他的灵有效呼召且成圣的人，接着看我们说到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对吗？不可能完全从恩典中堕落，也不可能最终以堕落为结局，而是必定在恩典中坚信到底，在永恒里得救。这是圣经当中的应许。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把圣经的教导清楚的把它给表明出来，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感到安慰宽心的，因为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陷入什么样的光景都好，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有多凄惨，或者可能是别人看我们有多凄惨，可是呢，信徒们，神是永远不会撇弃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当下的时候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回转归向他。凡蒙神所拣选的，我们必不失落。所以信徒们，认罪悔改非常重要，蒙拣选也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福分，也是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福分。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福分。第二个福分呢，是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经文是这样说，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看见这里，我把两处 的地方的经文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哦。标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圣经中文圣经的译本当中呢，它是把使我们因着爱，或者原文当中其实是在爱里，在爱里面，它把它与第四节前半段放在了一起。如果你看英语圣经的话，它的翻译就有点不一样了，它把在爱里与第五节的部分放在了一起，来解释第五节的内容。所以去看待，当我们去看原文的时候，再看整个语境的时候，英语圣经在这里的翻译是比较贴切的，是比较贴切原文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中文圣经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这样的来修一修，就是把这个字句把它重新来看待的时候，可以这样来翻译为，在爱中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是在爱里头，在爱里面神预定我们接受 借着基督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呢与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四节当中所说到的是比较吻合的，或者是比较一致的。可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四节就说到，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在这里的话，无论是在二章还在这里经文如此的翻译的时候，这边就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切，也因为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他就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呢？得儿子，请问在得儿子的名分之前是不是儿子？不是嘛，对不对？如果是就不用得了嘛，对不对？英语是用 adoption, 就说原本你不是那家庭当中的一份子的，却因为得了这个名分，就原本没有的，我们却成为了神家庭当中的一份子。为什么我们不是神家庭当中的一份子呢？因为我原本就是神的敌人。我们原本是神的仇敌。我们之前就说过了嘛，我们说作为罪人的时候，我们会抵挡神，我们会不接受上帝的真理，上帝所告诉我们有关于他的一切的应许，在上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拒绝的。你看我们有些人哦，甚至如果你回想以前的生活了，你会发现人家跟你讲圣经的时候，你甚至会公开嘲笑他。有些人可能比较有修养一点点哦，他不公开嘲笑，他心里嘲笑，然后私下跟一群人说，哇，什么东西来的，他们想。可是呢，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们这种不断的嘲笑神，嘲笑他真理的人，却是生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享有着他所赐予的一切。上帝给我们创造有太阳，对不对？有雨水，有空气，甚至有优美的景色啊，所以我们再去旅行嘛，对不对？去看景色等等。可是看了这一切时候，享用这一切时候，人们却转过来说没有神啊，说这个是自然而然有的，跟神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是很忘恩负义的的确我们是很忘恩负义的，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一切，我们享有了，我们却说这个不是他给我们的。我们甚至说没有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人会说我没有讲没有神可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来行他所厌恶的一切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以生命来告诉人家说没有神我们就以生命来跟他讲说神不存在，所以我要做什么我都无所谓。可是呢，就是对于这样的罪人，这样的仇敌，神却把耶稣基督特别的赐给了我们，就是为了给我们做成救恩，使我们能够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使我们这些仇敌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大家如果对我们当中肯定有些人了，会对这个例子会比较熟悉，就这个叫做吉姆艾略特的这位宣教士。吉姆艾略特他之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会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在1956年的时候，他跟一群的宣教士，他与另外四个人，他们就特别到了这个厄瓜多尔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当中的一个叫阿卡的一个族群当中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五个就被当那个阿卡族的族人给杀害了当然除了他出名外，他太太也很出名为什么？因为他太太知道这群人杀了他丈夫之后，他最终带着女儿回到了阿卡族当中去，继续的在那里来做宣教士的工作所以从中我们看见 在多数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杀夫杀父之仇。可是呢，这位姐妹宣教师带着她女儿就回到了这群看起来无法原谅的人当中，与他们原谅了这群人。我们真的会觉得不可原谅，因为华人我们都会说什么杀夫之仇哦，我不共戴天，对不对？哇，所以你看每次你看小说的时候，杀了他的父亲他就去报仇，他就杀他的，杀来杀去哦。啊，所以可是呢，这里我们却看见是有一位姐妹，她却原谅了这看起来不共戴天之仇，对吧？所以她所行的很奇妙，当然她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做到。然而我们来意识到的一点就是，上帝使到我们这些仇敌成为他的儿女，做的比这位妇人所做的更加的奇妙，更加的奇妙。而就是在尽管我们是如此的仇敌，可是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定要拯救他所拣选的这些人，脱离他们的罪，成为他的儿女。而他这样做的缘由，就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因为他就是如此喜悦这样做，他就如此的做成了。我们有值得他喜悦的吗？没有。可是他就如此做成了他的旨意，以致呢，我们来信靠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所以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我们今天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晓得说我们每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到他的面前来求告他。我们知道说我们来求告他的时候，他必然会听我们的祷告，他必然会来帮助我们，扶持着我们。他所能为我们做的甚至是超过我们的父母亲。那你看我们的父母亲有孩子，我们知道哦，请问孩子每次有需要说他叫你的时候，你听得到吗？啊，我们在家里可能我听得到啦，对不对？稍微远一点呢可能听不到哦。又或者他在家里在厕所发生事情，他跟你说诶，来帮忙一下，你在厨房哦，听得到吗？有时候都听不到，他喊了半天都不懂他在喊我们啊。可是呢，我们的主他是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伴随着我们。我们哪个时候有需要呼求的时候，他必然听到，他也必然会帮助我们。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样的保障，就是我们晓得上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着我们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算是那些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的事情都好，或者在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都好啊，我们有个保障，就是上帝使一切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最大的一处，最终的一处，这是为了使得我们最终得益的啊。罗马书当中有两段经文就常常的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的提醒的啊。罗马书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八章，好，请看一下八章，我们看两节经文，28节跟32节的经文。八章28节的经文就这样说到，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哦，这边指的是谁啊？蒙召的人是指的是谁呢？啊，就是蒙他所拣选的咯。因为只有蒙神所拣选的，他才会赐下那有效的呼召给他。而对于神所拣选的人，就是圣徒、信徒。神告诉我们说，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和万事一同效力。意思就是说，你明白的事情，你不明白的事情，你认为是好的事情，是福分的事情，你认为是不好的，你觉得是很衰的事情啊，这一切呢，上帝使一切事情的发生，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往回看，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楚的去体会到为什么这一切都是有益的。然而我们的保障就是他不会做错事情，他所做的都是好的，为了我们的好的，来帮助我们的。那另外一段经文是罗马书8:32，那边就说到，他连自己的爱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所讲的就是上帝为我们赐给了我们谁啊？耶稣基督。你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他的爱子，就是第6节提到他的爱子，他竟把他的这位爱子赐给了我们啊！难道有比他的爱子更加宝贵的吗？难道有比耶稣基督更宝贵的吗？没有了。不过他连最宝贵都赐给了我们，难道他有什么不会加给我们的吗？不，他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一定会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供给我们，他必定会扶持着我们直到见他的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能够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何其大的一个福分啊。而这个福分呢，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得以成就的。而当然上帝使到这一切发生，最终的就使到他自己得到那最大的荣耀，就使到凡领受了这个福分的这群人能够以颂赞来赞美他，把他应得的荣耀都归给他。你看第6节经文就这样说到，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颂，使他的恩典，他的莫大赐下那大恩典得到称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在歌颂我们的神，赞美他，当中我们就会赞美他的恩典，对不对？赞美他如何做成我们的救恩。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聚集本身，只是在预藏着他日我们在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我们所将会经历的那敬拜，那对上帝的颂赞。所以今天从正道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保罗所说的第二样的福分，就是得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一再的思想哦，我们如此的仇敌，我们曾经的仇敌却成为了他的儿女。我们曾经用嘴巴是来抵挡神，否决神，甚至来亵渎神的，我们现在却能够以我们的嘴唇来颂赞他，来荣耀他。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这也是我们不配得却临到了我们的福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不是对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呢？不过我要你们了解的就是，当你还未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你已经在享受着这福分了。在我们还没有深入的去认识的时候，我们也就已经享受这福分了。因为这个福分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赐给我们的。而如今我们明白到为何我们得有这些福分的时候，所以主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更大的激励。有更大的激励，以致我们更加的信靠这位就是如所有人做成救恩的神啊！也求主帮助我们对他的话语更有认识的时候，被推动着更加来遵行他的话语啊！特别是在面对苦难当中，面对诸多挑战当中，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仍然紧紧的抓住他来 仰望信靠他。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正道，我们思想了在基督里的福分这个题目。我们从三个层面我们来想了，我们首先看到了各样的属灵的福分，然后之后呢，我们思想了关于上帝如何的拣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蒙了拣选，然后最后我们看我们是如何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却得了儿子的名分。这一切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是何其的浩大，何其的丰盛。而我们的主，这位已经把各样的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的神，他也是那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儿女的神。他必然扶持着我们，每一步扶持着我们，直到见他的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从以弗所书当中，你让我们看见主你所赐下的恩典的福分是何其丰盛的。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却领受了这莫大的恩典，莫大的福分。主啊，让我们谨记着仰望施恩赐福的你，晓得主你必然保守我们见直见你的面。主，求你就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奇妙当中常常的谨记你的话语，被你话语激励提醒，以致主啊，我们持续的追求那圣洁的生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